大家早，又见面了。过去我们开始查经的时候，都是我带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了哈。那我想改变一下，让大家都可以祷告。我们教会最近在推动参加祷告会，可是参加的人现在差不多23个人哈，差不多23个人。那我想，我们这个查经班参加的人是比祷告会人多很多。所以我要推动祷告会，应该在查经班推动，不应该在祷告会推动。那不会太长哈、哦，不过就是大家操练一个祷告的习惯，好、哦，那慢慢的不要只为自己祷告，你练习为很多人祷告，为别人祷告，我们有这样的操练哈、哦。那我的那个受洗班上课的时候都提到说。一个生命，一个细胞要活着，要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养分，一个叫氧气。没有这两个，它就活不了。哦、要 oxygen， 要 nutrition， 要养分跟氧气。那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需要这两个东西。那所谓养分，就是你每天要读一点点圣经，你每天要吃饭。我们的粮食，我们说灵粮是从圣经来，圣经是不好读。那我们教会为了帮助大家。怎么样好好的读圣经？我们有三套套餐，对，你知道吗？哈、哦，如果你不晓得，你可以到我们教会网页上去看，那里有说，如果你胃口比较好的，你可以一年把圣经吃一遍，哈、哦，那这是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如果你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你可以2年。你说还是不行，那我们最少的是3年了，哈、哦，就是3年把圣经读一遍。那我们有三个牧师会把那个你怎么读法放在网页上，这只是介绍大家有这么一个资讯，你们可以去用。那第二个就是氧气，氧气就是要呼吸啊，吼，我们要 oxygen， 要呼吸。那呼吸就是祷告。那祷告当然是靠你每天自己的祷告。可是我想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想给大家一个机会，我们来操练哈。那操练这个祷告呢，第一个操练就是，什么都不讲，啊，就安静坐在那边哈，叫安静片时。亲近上主。那现在呢，我会请我们的师情姐妹呢弹一小段音乐，你练习看看。就是这个时间，我要把什么东西都净空，我要靠近上帝，好不好？只有几分钟，我们试试看好吗？好，其实这个差不多2分钟了哈、哦，你有时候没有这个习惯，一开始会觉得很长，怎么还不结束哈、哦？其实，在安静的时候，时间过得很慢。你给自己练习这个，他们那个禅宗哈、哦、的操练的一个，就是让自己净空。其实基督教也可以有这样的操练，就是一切净空，安静下来，你让你的心灵去亲近上帝，看你那个感觉怎么样。那有一小段的。经文跟大家分享哈，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第8节，他说：“我把万事当作有损，认识耶稣基督做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这是一个基督教很奇怪的一种想法哈， 就是万事看作粪土，丢弃万事，万事当作有损，是吗？那万事包括什么？是坏事还是好事？你们觉得呢？没有，万事一定是好事，因为他必须要把它当作有损，代表那个本来对你是有益的，知道吗？有益你才需要把它当作有损，如果它本来你就认为它是有损，你就不需要把它当作有损，这样讲对吗？就是说本来对你是好的，然后呢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那个万事呢可能本来是你的至宝，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现在你认识了耶稣，你就把它当作是有损的，因为耶稣变成至宝，那这是认识的问题。认识，那再来呢，认识到一个程度呢，既然耶稣是至宝呢，他就可以丢弃，不是只有当作，当作到丢弃就有一个过程哦。他把它丢弃，看作好像粪土，他用的很不好的描述，当时可能是最糟糕的描述，就是那不只是有损，不只是不是至宝变成粪土，为要得着，所以这个丢弃跟得着好像有一个对比的关系，没有丢弃就不能得着。你听过这个故事吗？当你两个手都抓满东西的时候，别人给你再好的东西你也拿不到，因为你的两个手已经满了，对不对？抓满了就没有办法。当你的茶杯已经填满原来的饮料的时候，人家给你再好的饮料也填不进去，你的茶杯是满的。你要再抓一个新的东西，你原来的东西必须要愿意倒出来，这样讲对吗？你满了，你怎么可以进去呢？所以这里有一种 competition， 有一种竞争的关系。为什么要得着基督，要丢弃万事？我们希望有个了解，就是你不把你的心中的价值体系的位置空出来的话，基督再好也进不了，因为你里面已经有每一个。真的认识基督，真的得到基督的人一定有这个过程，你一定要先对基督认识到一个程度，认为他是至宝，你才甘愿把你原来放在你心目中的至宝把他请他出去，或是把他拿出来，那是一个不是太快乐的过程， not easy， 不是容易啊，不是容易哈，那是一个过程。你有那个过程，这是什么？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哈，当你把为了基督把这些丢掉以后，这些东西呢不会丢掉，这些东西不会消失，只是它已经失掉在你心目中至宝的那种霸占的位置而已。基督教不是苦行主义，你叫苦行主义吗？就是我什么都要丢掉，然后就是很叫 asceticism 哈，就是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没有，然后这样才可以修炼哈。基督教我不觉得是这样。可是有一点要记得，就是这里有一个竞争的关系在那。你对基督的认识没有到那个程度，基督可能成为你的好朋友，可能成为你的帮助，可能成为你的救主，可是他绝对不能成为你的主宰，因为你心目中还有另外一个主宰，那个主宰就是你的至宝，你当作至宝的，他会变成你的主宰。你可以想一想，目前如果问你说什么东西你可以舍弃在你拥有的，那么那个就不是你的至宝。常常玩那个游戏，就是说五个东西，比如说健康、智慧、娱乐、金钱、信仰。假设你有这五个东西，那上帝跟你说不行，你太好了，五个太多，我只给你四个，请问你第一个你愿意摆下来是什么？那么那个就不是你的至宝，这样懂吗？那个是你的次宝，或是三宝，或是五宝。我刚才讲过，你回去可以做这个功课试试看哈、哦。健康、娱乐、快乐，健康、快乐、智慧、财富跟信仰。如果这五个我们都觉得很好，我们五个都要，但是上帝说你只能拿四个，你会丢哪一个？那个叫做丢弃，这样懂吗？说、you have four choice， 你可以挑四个。如果上帝逼你说对不起，我只给你三个，下一个你要丢什么？ 到最后如果只能有一个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一句话对你来讲意义就很大了。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上帝要我一丢再丢再丢，到最后我真的会选择信仰做我最后的坚持吗？还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会把信仰丢了？那么那就表示那不是什么对不对，那就代表你的价值体系里面你的至宝还不是耶稣，你对耶稣的认识还没有到一个程度让你觉得值得让你丢弃所谓万事。所以我再讲一遍，万事不是坏事，这样好吗？万事是好事，是好的，得到也是上帝的恩典，那个都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当你在排你的优序的时候，你的信仰在这里就显出来，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如果用这句话来定义基督徒，你可以问自己说，我是基督徒吗？我以基督为至宝吗？刚才分享的那一点点话，那给大家一点时间来默想那一段话哈。认识才会带来爱慕，爱慕才会带来跟随，跟随才会带来改变。信基督教要信到生命有改变才有意思，否则只是多一点头脑的知识。只有认识很好不够，认识到一个程度会爱慕。我想你们有结婚的人都知道，从不认识一个对象到认识他，到认识到一个程度你就很喜欢他，没有跟他在一起就很难过，那个就是从认识到爱慕，从理性到感性，到最后你的抉择就是我要跟他，我要亲近他，我要跟随他。那这三个都有经历的人，那么他是得着基督。刚才我讲过前面保罗讲的是什么，他说认识再来是得着，对不对？那中间我加了一个叫爱慕。如果我认识他，我没有产生渴望，没有产生爱慕，我不会想去得着。我可以认识很多东西，我就是认识就好了，对不对？我就知道美国总统叫谁哈，可能现在选举的是奥巴马还是谁，我知道，但是我不会爱慕，我不会说我就要去当美国人或什么，我只是知道嘛。所以认识如果没有产生爱慕，是不会变成得着的。你只是会放在你的头脑里面的，你的 information bank， 你的资讯资料库多了一点资讯。可是当你认识到一个程度，对他产生互动的关系，变成至宝，变成爱慕的关系以后，你又可能决定说我愿意不计代价，我愿意要得着他，那就是我所谓的跟随哈。我们一两分钟安静，眼睛闭起来，现在我们就不是空空的哈，我们现在有东西的哈。我们刚才是空空的，就是说我就安静下来，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们把上帝的话放进来，我讲的营养分哈，养分，我把一点点上帝的放进来，然后我们用上帝的话来默想，那这个跟刚才的默想会不太一样。好，我们现在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在刚才那一节圣经，做一点默想好吗？亲爱的主，帮助我每一天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更加的爱慕你，更紧紧的跟随你，好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这个是把刚才的默想弄成一首歌。每日亲爱主，我求你三件事，这个是台语的了哈，对不起哈。搁较清楚捌你，搁较亲密听你。搁较紧紧滚对立，每一日。你要用国语唱也可以啦，自己把它翻过去就是。很抱歉。来，
每日亲爱主，我求你上诉更加清楚吧，你更加亲密听你，更加紧紧跟随你，每一日
来，再一次快一点来，
每日亲爱主，我求你上诉更加清楚吧，你加亲密听伊，更加紧紧跟随你，每一日。
我们唱英文好吗？来
，Day by day, dear Lord, of you three things I pray, see you more clearly, to love you more dearly.Follow you more nearly, day by day.
来，再一次，最后一次，来。
Day by day, dear Lord, you three things I pray to see you more clearly, to love you more dearly, to follow you.
开始祷告了，我有几个祷告的事项。礼拜四如果你有来，你都祷告过了；如果你没有来，至少今天你可以祷告哈。这个是北极，这是北极。那个 NASA 在太空有一直帮地球照相，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他们的卫星是一直照，他们要比较时间过去的时候，地球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他们发现北极有很明显的改变，这是。1979年的北极的照片，这是2003年的北极的照片，你看出来有不同吗？很明显的有不同，白白的缩小的，而且缩小的不平均，这边缩小的比较多，有没有？这边几乎一样，对不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美国，这样了解吗？是美国。再把地球暖化，因为地球暖化并不是平均的一起暖化，那这个照片会说话。我们在说，中国、印度人那么多都要开汽车，让我们那个其实是美国人、欧洲人的一种卸责的说法。中国人很多，印度人很多没有错，可是让北极的冰融掉的是美国。那么换句话讲，就是高消费，台湾应该是属于美国的一环。我们是属于已开发国家，这些国家贡献在地球的暖化。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改善这个情形呢？那这个对整个世界的气候，对整个世界的生存有很大的影响。这是 NASA 的研究，1970年以来，北极冰区每十年减少9%，9%。今年的9月，北极将没有冰。现在还有一点点，到9月的时候，他们你看到你到北极去看不到冰了，完全都是水，整个都融掉了。那我们来花几分钟祷告好吗？为这个现象祷告。其实，当你在祷告的时候，求美国的时候，其实求上帝先改变我，我的生活习惯可以减少能源的使用吗？因为这个跟那个 CO2 跟那个暖化现象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可以不开汽车。你可以少开汽车嘛，汽油又那么贵，对不对？其实要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重新考量才有办法，而不是一直把手指头指别人说啊，罗马银哈，他们如果怎么样，我们地球都没事。每一个人从自己开始，祷告的时候为自己祷告好吗？我们低头一分钟为这个事情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 亲爱的上帝，你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说一切都很好，你把这个地球交给亚当，交给我们，说你们要好好的管理。可是这人类历史下来，我们发现我们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我们是一个消费者。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只是指向别人，那我们会学习过一个简单的生活。那我们从自己开始，爱惜这个地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如果你不为了地球暖化，为了你的生活也应该祷告吧。这个两个东西，一个是汽油，一个是石油。我们吃的那个油就是食物啊，汽油影响我们的食物，你知道吗？因为现在汽油柴油不够，所以有人开始用那个食物的东西去做生机柴油所以这个是整个，其实本来的汽油也是植物变的啦，只是埋在地里面埋很久，现在有的人就挖出来卖这样子而已那这个除了跟天气有关系，跟整个人类的生存有关系，特别是在几乎可以活还不能活的那个边缘的人，那个影响最大，那个叫通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那现在大家正在那个煎熬里面。那 IMF 有这样的一个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说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够降低因为燃料跟食品价格高涨导致的通货膨胀。我没有资格讲太多，因为这个必须要经济学家，这个是整个供需的问题，整个地球政治军事跟经济学家要一起坐下来好好的大家讨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它吗？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这一次这一波的通膨背后的原因，很多人都在指别人，都是你都是你，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谈吗？至少我们为这个世界各个国家政府祷告，当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政府能够用政府的资源跟政府的公权力做什么调整，特别是那些台湾现在叫禁贫你知道禁贫吗？ M 型社会就是中间不见了，那么很有钱的人很多，很没有钱的人本来中间很多跑到没有钱的那种禁贫的，那政府当然要想办法，所谓想办法大概是要用税收或是用那个社会主义的方法来稍微弥补一下那些因为通膨造成的很可怜的那个边缘那些人搞不好你就是当中的一个，你就感受到那个痛，叫痛苦指数就上升了。我们得为自己祷告，我的生活能够做什么调整吗？我的价值体系可以做什么调整吗？我们为马英九祷告，为我们的行政院长，为这些台湾的这些执政掌权，还有全世界的执政掌权，他们可以考虑我们可以做什么把这样的痛苦减少。我们低头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你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你会问我们说，我饿了，你有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有没有给我喝？当全世界的通膨现象侵袭到整个地球的时候，主这一句问话对我们来讲有特别的挑战。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回应这一波的通膨现象，特别是你给他有权位可以做大的决定，影响这个整个世界经济互动体系的这一些在上掌权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智慧，给他们爱心，让他们知道怎么样用 在他们手上能够用的权柄，来帮助这些近贫的这些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减轻他们的痛苦指数，也让全地球的人学会怎么样真正的是彼此相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事情，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是用和平教会来查经班嘛，对不对？我们享受这里的冷气，可是不久这个会拆掉，会重建。那这个我们已经放到台北市政府一段时间了，我们也放到内政部一段时间了，因为我们教会不是财团法人，我们必须要总会申请啊，要盖礼拜堂。可是总会是在台南，那总会是内政部管的，那我们地方又是在台北，所以这个建造要台北市政府花，所以现在有两个政府在那边处理我们的事情哈。我们放进去半天呢，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什么回应哈。那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背后有什么因素了哈，但是我想我们就是祷告，我们求上帝来带领哈，能够让这个事情能够顺利的进行哈。有两个，一个内政部可以同意接受我们的这个啊变更设计，原来的设计有改变。那另外呢，我们必须要卖我们本来拥有的那些房屋，才能够筹其中一部分款项来盖这个新的教堂哈。那这个必须要内政部通过，不通过我们没有办法哈，我们没有办法。那我们的建造的那个建筑师画的图也必须要台北市政府这些管理单位通过。那这两个我们都还没有收到，所以请大家为我们教会祷告一下下好吗？好，我们低头。耶稣，我们感谢你，60年前你在这个地方设立和平教会，这61、62年来看见你的恩典在这里，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查经班，主，我们为这个恩典感谢你。现在由于教会的需要，房屋的老旧，我们和平教会需要重建，重建的过程需要经历很多政府管理机关的核准，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得到政府的核准，让我们这个重建能够顺利的完成，好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在这里来亲近你，在这里来得到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我们目前的教会的牧养团队哈，这是我，这是曾昭瑞牧师、李晶晶牧师，我们有3个，那少一个长老，我们有12个长老，这里有11个长老哈，我们叫做教牧团队，就是长老跟牧师哈。那我们已经发现这个压力很大，没有办法承担目前牧养的责任，所以我们跟上帝祷告很久，我们希望上帝再派一个牧师来哈，第4个牧师。那这个牧师我们寻找的过程不是太顺利，目前也正在接下一位哈，希望神能够带领。你知道第4个牧师比第1个牧师不好干，因为第1个牧师，教会没有牧师，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他只要跟长老弄得好就没事。第2个牧师就要考虑第1个牧师，要跟他配合。第3个牧师就要考虑前面2个牧师。现在第4个牧师，你知道多可怜哦。原来3个牧师要跟他要怎么谈，那怎么划分大饼，就是牧养教会的责任的大饼怎么样分才好。那我们接洽过几个，后来都无疾而终哦。了解和平是那么难搞以后，他们都不来了。啊，我们要祷告有一个比较不怕死的，啊，就赶过来，然后跟我们一起配搭。因为我们今年1月开始推动小组事工啊，到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一个瓶颈哈，那真的需要一个第4个传道人才有办法再继续往前推，所以请为我们祷告好吗？好，谢谢。 谢主给和平教会有三个牧者，还有十二个长老，还有很多执事跟同工一起来推动教会的事工。我们感受到我们需要在第四个传道人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求主自己来感动，自己来差派你的仆人到我们当中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盖礼拜堂比较容易，要盖教会比较难哈。Church 跟 Sanctuary 是两件事哈。硬体是教堂，教会是在教堂里面活动那一些人，那一些人如果没有被建造，盖的硬体不久就要拍卖，因为里面的人都跑掉了，里面的人都打架了，都走掉了。所以我们觉得在盖礼拜堂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建造教会。那建造教会呢，目前看来看去是小组是很重要的一环。那我们今年开始努力的在推动小组，推动小组本身不难啊，因为已经有很多教会在做小组嘛，就是取经就好，我们得跑到新加坡去取了经。后来发现呢，大部分推动小组的教会都是有灵恩的背景，我们教会是没有，我一点都没有灵恩的这个背景，所以我们就很头痛，到底没有灵恩能不能做小组？那这是我们教会目前在摸索，我们在探讨，所以要请为这个祷告。那我们发现只有安德烈小组也不够，大部分的教会做小组，大部分都是做安德烈小组而已。我们觉得一个教会必须要有多元的小组，不能只有一种小组。那这个都是我们在发展当中。我们目前呢有两个安德烈小组，有三个菲利比小组，那有两个比萨列小组，有十二个团契的小组，这是和平目前的情形。我觉得这个还不够。我们目前做礼拜大概有500多个人在做礼拜，这些小组加起来大概我们有30%到40%的人在里面，没有在里面的人就是礼拜徒，这样懂吗？但是来和平做礼拜回去什么都没有，所以他的信仰不能够落实，他的信仰常常是在头脑里面，他没有一个实验区让他去体验什么叫做爱，基督的爱在生活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团体。那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第四个牧者来帮助我们。三个牧师现在全力在推动安德烈小组，这个菲利比小组有几个同工开始在做，我们需要有牧者来牧养他们，就是请为我们小组的推动祷告。如果你不是我们和平教会，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为你们自己教会的这样的事工祷告好吗？你自己的教会说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落实。其实小组的目的不在组织，是在你的信仰能够落实到生活上。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你告诉你的学生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可是主啊，我们怎么样才不会把彼此相爱成为挂在嘴巴上面的口号，而是成为生活上实际的经历？主，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求主为我们每一个人设下一个这样的小团体，而我们在里面能够大家彼此认识，彼此分享，彼此分担，真的落实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教导。不管我们是在和平教会或是在哪一个教会，我们多么渴望我们的信仰是能够落实在生活里面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要给大家几分钟，你们顶多三个人，一排椅子三个人，或是两个人，你们跟对方讲一件你要感谢上帝的事情，或是一件你要求上帝帮助的事情，就是目前在你心里面最重的负担或是最大的快乐。如果你说我很好都没有不需要祷告，那表示你可以感谢吧，对不对？很好代表应该可以感谢。如果说我有一件现在挂在心上我很重，你可以为我祷告吗？我们现在给大家两分钟，你就坐在隔壁，如果已经是夫妻的，你们想要换一下也可以啦。 可以三个人，那这样的话可以听一点别人的嘛，哈，不要就是只有两个人这样，好吗？好，你们就讲一件事情就好，一件的哦，不要太多，一件。好，一件，然后大家讲完了就祷告，好，讲完了就祷告。用下面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时间，来，
求主垂听我们祷告，主神儿女当我所求，和你旨意，愿是慈悲，怜悯殷勤。
啊，这个调是哈，梆梆梆梆，梆梆梆三拍子的哈，来，我们再一次来。
求主垂听我们祷告。
第一个祷告是求你听，第二个祷告是求你应许，可是中间有一个条件是如果合你旨意，那么换句话讲，我们没有把握我跟上帝要的是对我最好的，所以才需要加上这一句在当中。如果我自己肯定我所要的对我的确是最好的，我不需要求神的旨意，对不对？就照我要的给我就好了。我们就是对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有一点怀疑，所以我们加上这一句说，如果我所求的是合你的旨意，换句话讲，我们背后对神有一个信心，他对我的旨意一定比我对我的旨意还要好，这是基督徒的最基本的信心，他知道我比我知道我还要深。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经历挫折才能够成长，没有人会跟上帝求挫折，都是求说把这个挫折拿走，对不对？把这个失败拿走。可是其实在我们成长中，有时候我们需要那个，我们不会这样祷告，可是我们如果这样这一句，那神就会照他的旨意来带领我们，这是我们的确信。好，我们今天祷告会开了45分钟，你们觉得很长吗？觉得还好。那如果你喜欢礼拜四就请你来，因为你到这边一个月才一次，我们每个礼拜礼拜四在我们的教育馆里面有这样的祷告，就我是把礼拜四的copy 一遍到这边让大家，因为我觉得这么多人在这边没有教你们祷告是对不起你们，因为你们来就是听创世纪，那就是营养吃得很好，可是没有呼吸没有氧气，知道吗？那个是 imbalance， 是不平衡，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容许我花一点时间带大家做这样的祷告。好，那我们要看我们的圣经了哈。我们的讲义22页哈，上一次我想我讲到这个，大概是前面吧，就是罗德伴亚伯兰下迦南，入迦南下埃及，那这是亚伯兰的婚礼过程还没有完成。那这个婚礼的过程有三个过程，对不对？他说本地、本族还有附加。 那我讲过，这是三种不同的关系哈。圣经是这样写哈，本地、本族，还有附加哈。本地我把它称作乡亲呢。我们叫同乡啦，同乡哈，因为是地方一样嘛，地是我的老家，我就说我们是同乡的哈。那本族呢，我把它称作姻亲。这是因为结婚的关系，大家变成亲戚啊，有一对男孩子跟女孩子他们结婚了，所以两边就变成同一个家族哈，这是姻亲。那么附加呢，这是血亲，这个有 DNA 的关系哈。附就是我们从他领受生命，这是遗传有关系，这是最亲的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人的支持体系。Support system 哈，这个从社会学或心理学来讲，我们都很重视这一点，就是人不是 individual， 不是个体呀，个体是活不了的，知道吗？不管是小孩是大人，这是欧洲文明带来的一个问题哈。他们认为我是个体呀，个体户啊，就是我就是我嘛。那我今天有成就是我的努力嘛，我有失败是我的错误嘛，反正我就是我，我也不影响别人，别人也不影响我，我们每个人自己打拼嘛，自己找自己的前途。可是东方的哲学不这样相信，他认为人不可能是个体，人是在一个群网啊 networking 哈，这个网络当中的一个个体，他是个体没有错，可是他不可能是纯个体，因为他的心理状况，他的社会关系。来决定他这个个体本身的定位跟价值。我们的 identity 是在 relation， 在关系当中才能够找出你的认同。这是比较东方的哲学。那目前大部分心理学家都接受这样，就是过去14世纪以来，文艺复兴以来强调个人，这个有点过头了。现在知道说不是这样的。那现在上帝要亚伯拉罕要跟随他，他必须要跟这些支持体系有所分隔。那这是很伤心的事情哈，人不是需要这些吗？因为上帝要他把这些剥夺以后呢，就剩下个体了，这个时候就变得很脆弱，对不对？因为你所有的支持体系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势必要抓住神哈。那这个跟早上给大家的那一点圣经就有一点关系，有没有？保罗说：“我把一切。”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当你没有办法把一切看成可以舍弃、可以放下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也不可能去把神抓得那么紧。所以，以前我讲过，移民比较容易信教。移民比较容易信教，在故乡，因为他的支持体系太好，支持体系也变成是一个拦阻你做改变的一个力量。爱你，所以就不要你改变，因为你要来改变，要跟随耶稣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如果你了解那个背后是什么，那一般来讲他们不喜欢。那台湾基督教传进来已经100多年，到今天我感觉还是有这样的一股力量。如果你是你的家族第一个要信耶稣的，你就知道那个力量是很大。那神要亚伯拉罕要能够有勇气克服这样的一个力量，他用的方法是你要离开。亚伯拉罕有没有听话？有，可是不全有，这样讲对吗？离开乡亲比较容易嘛，就搬家嘛，所以他就搬家了。记得那个地图吗？他从哪里搬家？他们原来住哪里？他们老家是哪里？乌尔就是那个啊，巴比伦的最靠近海口的那个港口。那他从那边呢就北上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地图 ，review 一下好了哈。 这个是那个地图哈，啊，亚伯拉罕的故事，你这个图要画在你的头脑里面，这样你就不会变成一个空空的，不知道在想什么。他是真的一个人，真的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你可以去考古啦，哦，那乌尔在这里哈，这个下面是一个湾呐，阿卡巴湾哦，就是那个已经靠海，这已经两河流域的靠海的地方哦。那古文明就是我们所谓半月湾，就是这一个，还有这个下来哈，这个是巴勒斯坦河流都小小，这两条很大的河流，这是半月湾，这边是尼罗河哈，啊，这个是埃及哈，这是上古的古近东的文明，大概是在这些河流上面。那本来他们老家是在乌尔，你知道他爸爸做什么吗？他爸爸卖菩萨的，他爸爸是雕刻神明卖神明的，所以本来他的宗教信仰就跟台湾人大部分一样，就是拜很多，什么都拜的。那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启示他说：“我要你来跟我，你要吗？”所以其实亚伯拉罕面对的问题就是台湾人面对的问题，完全一样哈。他本来是多神宗教信仰的地方，那要他搬家啊，这个爸爸也觉得说这边常常水灾嘛哈，在下游，那搬到上面一点好了，他们搬到这里。那是沿着这个河谷哈，经过巴比伦城，然后亚述城的首都，然后慢慢的上来。哈兰在上游的地方，可能也是夏天比较凉快吧，因为在山上哈，所以他们就从乌尔呢，一直搬，这是尼尼微哈，亚述，这是巴比伦哈，经过一些古代的大城呢，他们就搬到这边，就住在这边。所以有离开本地吗？有，可是上帝说，我要你离开本地，可是不是在这边，还要往下。他爸爸说不行啦，因为这边有一个高山，这个是沙漠，那要这边到这边有它的难度，这边都还是河谷啊，跟着河谷走还好走，这边要爬过高山，渡过一小段沙漠才能够到这边这一个小区块哈。那他爸爸就不搬了，亚伯兰很孝顺，就跟着爸爸陪在那边，陪到75岁的时候，爸爸过世了。做了追思礼拜，然后做完，上帝就跟亚伯兰说：“不是这里，还要搬。”所以亚伯兰第二次带全家搬下来。这一次呢，他有离开他的本族吗？有，但是有一个没有离开，因为他哥哥的孩子，他哥哥死在这边哈，哦，所以呢，他做叔父的阿杰哈，做叔叔的就觉得有责任照顾这个小侄子，就带着他。他有两个哥哥，其他的哥哥呢就留在哈兰了，因为爸爸在那边埋在那边，他们就在那边，只有亚伯兰一家还有带着那个侄子。所以在离开哈兰的时候，他有离开本地，这是他的第二故乡了哈，这是第一故乡，有离开本地，也有离开本族一部分了。他的其他的兄弟他留在那边，后来他要他的儿子要讨老婆，就是要回到故乡，所谓故乡不是这里，这里没有人了，都搬光了哈，是这里了，他的第二故乡，回到哈兰去帮他的儿子讨媳妇，是这个意思。那他搬了，可是侄子就跟着他走，所以这是第二次的搬，搬到示剑，这是上帝要他的地方，可是上帝没有告诉他地址在哪边。等他到了那里呢，发现那里已经有人住了，他就这样不好意思嘛，人家已经巴勒斯坦人住在那边了哈，所以他就在找看上帝，你说你要在这里是在哪里啊？他就在那边跑来跑去，他跑了三个地方，示剑完了呢，就往南部。在伯特利跟埃之间，我用一个绿色跟蓝色，在这个地方哈，在那个地方呢，他筑了第一座坛，然后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那么他在这里有筑了一座坛，那到这边筑了第二座坛哈，那跟神祷告还是没有得到什么，所以他就在搬，在叫做南地，南地就是希伯伦哈，就搬到 Hebron， 搬到这边。好啦，他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从北到南都走遍了。”结果呢，上帝也没有跟他讲在哪里，上帝却让他遭遇到一个很倒霉的事情，就是没饭吃，就是旱灾，不下雨，没饭吃，哇，这下倒霉了，对不对？那就要想办法啦，全家族那么大都要吃饭啦，那想一想呢，他不敢回去，因为上帝要他离开那里嘛。那有饭住的地方在，就是下面这个尼罗河，尼罗河很少啊。完全没有，他们很厉害，因为他们下面有两个高山，上面有积雪，终年不化的积雪，所以就算不下雨，它那个积雪融化下来的水，所以尼罗河是下雨多的话是会淹水，那下雨少的时候还是有水，很少说打铁都没有，所以尼罗河那个 埃及的物产是没有问题，都很稳定。那所以呢，他没有饭吃啊，他就跑到埃及去。那我们上次就谈到，他在埃及就碰到一些糗事，对不对？他为了自身的安全，就说了一个半谎，我们叫白谎哈、哦。他不完全，他没有骗人呐、啊。不过他讲一部分，那这一部分误导埃及王哈、哦。那结果上帝介入，你听过我讲那个故事吗？那天晚上不是埃及王被上帝打得很凄惨吗？哈、哦，然后后来他就知道了，哦，不能碰，不能碰。然后亚伯兰就回来。那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就是说，他们去埃及的结果呢，那个罗德也累积了大量的财富，所以他们大概是很会做生意哈、哦，到哪里就是做经商赚钱。亚伯兰还有拿了一笔聘金，对不对？我一直问说他有没有还呢、啊？哈、哦，他结婚不成聘金还嘛？那个国王送的聘金很大呢，可能国王也不好意思拿回去了，他就是感谢主，这个叫 bonus 哈、哦。所以呢就很多，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好吗？创世纪。第十三章，刚才我 review 的大概是十二章哈，十二章的故事。第十三章第一节，这里说亚伯兰带他的妻子，还有罗德就是这个侄子了哈，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南地就是希伯伦，就是他们巴勒斯坦的最后一站哈，他从那边逃难逃饥荒下去的哈。然后第二节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所以呢，他到了南地以后，又再往北一点，他的第二站就是伯特利。到了伯特利跟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第六节的第一句说什么？那地容不下他们。你念到这里会不会有一点感伤哈？这个叔叔从这个侄子很小的时候拉拔他、呵护他，他现在长大了，他现在羽毛长丰了，他自己有很多财产了，应该感谢主，对不对？就是对叔叔来讲很高兴，可是变成一个问题，因为那地容不下他们。我不晓得你到时候有没有一点感触，就是说。很多家族是不是有类似的故事？当大家很苦的时候，大概轻掉了哈，大家认真，大家努力，大家可是大家开始赚钱的时候，就开始摆不平。道理讲赚钱应该是很高兴吧，怎么会容不下呢？也不晓得哈。到底上帝给我们是物质很丰富的时候，比较容易亲戚之间比较容易产生问题，还是物质很贫穷的时候？亲戚问题之间比较容易出问题，至少在婚姻之间，我知道一有钱先生就会有问题，这个是确定。没钱的话，根本没地方跑嘛，对不对？连喝杯咖啡都没有，你去哪里嘛？至少婚姻我看到很多是这样，很穷的时候，夫妻两个人，我们叫什么偏支是不是？还是偏底呀、啊？偏支然后反正就是。就是手都长那个长茧了哈，两个人很认真的工作，没有时间吵架，也没有时间去看别的女人，哪里有时间，活都活不了了。可是，一开始上帝祝福了，开始有钱的时候，奇怪，就也高拐哈，就是开始有问题。我们十点到了，给大家休息五分钟哈，五分钟可以回来好吗？哈，好，谢谢大家，好，休息一下，可以走一走，后面可能有一点东西。